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耳听。自主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想我们一再的读以赛亚书第49章，我们都知道，因为根据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人是从秦国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原文是新领，应该是指着中国说的。那么根据这一章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说话就这个说话的人，就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乃是我们主自己。那么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几点。第一，他说耶和华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这一句话叫我们想起以赛亚49章，还有一个另外神的仆人，神也提他的名。在我们的主降生以前，主提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字要成为以马内利。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里说话的人，这里就是这里发言的人。我们的主他说，他在耶和华，我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等一等呢，我们知道原来呢有两个以色列，第一个以色列就是指着主自己说的。第二个以色列乃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所以第五节说他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为什么神要找这个以色列？为什么神要呼召这个仆人呢？乃是因着以色列的缘故。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45章一对比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惊奇。我们好不好再看45章？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我们的主明明提一个人的名字，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他的名叫古列。那么以赛亚书写书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那么古列呢要到公元前大概500年600年之间才诞生的。但是呢，我们的主神呢已经高他。为什么高他呢？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是因为他做神呼召他要完成一个使命。那首先呢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换一句话说，在他的手中有一个帝国要诞生。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帝国就指着波斯大帝国来说的。那为什么神要兴起波斯大帝国呢？为什么神在历史上要兴起这几个大帝国？最早的是巴比伦，然后呢是波斯，然后希腊，然后呢就是罗马。那么很明显下面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所以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乃是为着神有一个仆人，那就是他的百姓，为着他们的缘故，所以我就提名召你。所以你看，在这个人还没有降生以前，神就已经召他，已经提名他。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表面上我们知道雅各是神的仆人。雅各这里特别指着以所所拣选以色列，那指着以色列人来说是神的仆人。如果根据先知书里面给我们的预言，那个仆人是瞎眼的仆人。 但有一个是智慧的，是睁开眼睛的仆人，那就是四十九章。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因你，我必义你的荣耀。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了四十五章，这里讲到神为什么高古列呢？因为古列要做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就要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说，虽然古列的这一环，虽然波斯帝国这一环不是直接这一环，但在整个神的布局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神高古列，但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呢，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所以你看见神那个时候已经用了以色列，要他们做外邦的光，要叫他们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很可惜，他们失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掳到后来呢，是神借着古列，把他们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有机会能回来。为什么神说70年以后要回来呢？那神用了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老早召他提他的名。所以虽然是尼布加利大王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是古列将军一个命令，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不止如此，而且呢，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古列将军的话，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全世界，不错，被掳到巴比伦，不错。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以色列人被掳，如果圣城仍旧躺在废墟里面，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永远没有恢复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怎么可能忽然进入他的殿呢？因为根据这个马拉基书很清楚的那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特别在八岁的时候，不是八岁，第八天受隔离的时候，你看他父母就抱他进到圣殿去了，所以就证明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古列将军，以色列如果真的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怎么回来？如果没有人回来，耶路撒冷躺在废墟里面，伯利恒相对也躺在废墟里面，那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表面上是政治的一个环节，表面上是政治局面的一个环节，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像最近你看见忽然埃及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颜色，那么还有现在葛大肥利比亚等等等等，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今天你只是对政治有兴趣，那么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政治是一时的，你最多，你不管你多热衷，你起头你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政党你有很高的期许，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就变成幻影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迷住了，不错，不要被这些迷住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说，虽然表面上有波斯大帝国，但是波斯大帝国不过是整个布局里面的一环就是了。那么如果没有巴比伦，如果没有波斯的话，那你看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独居的民，他很容易是锁国，很容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如果他光把自己关在那个以色列弹丸之地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虽然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是神的话，但这个话最多局限在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乃是借着波斯帝国，借着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好像漂流到世界很远的地方，但是不知不觉他们手中的圣经也带到许多的角落。因为这个缘故，民数记才可能到伊拉克，民数记才可能到伊朗，民数记才可能到东方，甚至有时候很可能中国。那不管怎么样，圣经怎么能从以色列被送到波斯，被送到东方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神使用了尼布加尼撒， 神也用了古列将军，表面上这只是个政治上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上帝国诞生了。所以如果你光注意人类的历史，光看人类的政治史的话，那么你看见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衰亡。但是我们要问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49章，你就要明白45章。而明白45章，你看见神在那里高估列，而且有一个帝国摆他的面前，他说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波斯大帝国能够成立，波斯大帝国能够壮大，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神旨意中的一环。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好了，那么现在有一件很惊奇的事，古列还没有降生，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呢，你看看谁已经招他了。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呢，神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召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明白以赛亚书那个描写，以赛亚书那些整个这个怎么样来启示的，我想我们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了。所以45章以后也就到了49章，你看见吗？这里主明明说耶和华选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们的主的名字也被提起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最大的仆人，因为神要借着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知道是这里也是事情没有发生，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拣选了他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好，那我们说过这个弥赛亚呢，他的名叫以色列，神说这是他的仆人，这才真正他的仆人。那么我们一再三说过，在这一章里面，这个仆人他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去聚集，还有一个使命呢，就是说要使他做外邦的光，叫他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有两个重大的使命。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复国了，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了。那么还有一个预言呢，还有一部分还要应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的使命是双重的，还有他必须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是外邦的光，他要施行主的救恩一直到地极。好，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了主的另外一个使命，他也要完成的。所以因着他要把光送到地极，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预言呢，这个整个的那个背景啊，他一面一开始就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为什么？为什么讲到众海岛？为什么讲到远方的众民？因为表示说现在福音要送到地极。所以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只要为我们在2000年要钉十字架，而且最后他要把这个救恩一直送到地极的。所以我们读49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普通讲到53章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成全救恩，这个都是不错的。但是要紧的，这个救恩要送到地极的。什么时候福音送到地极，这才是丰收，神的旨意才是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说原来49章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所以你就知道这里的海岛是远方的众海岛，这里的民乃是远方的众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主要把救恩要送到哪里？要送到地极去。送到地极就表示神的工作快完成了，送到地极表示神的旨意快完成了。所以最后才说看哪，这些人从远方来。为什么远方呢？意思就是这些人从地极来。从哪里呢？世界从北方，这里不光是北方，是远方的北方，这里不光是西方，这里是远方的西方， 还有这里从西宁来。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西宁会不会就是埃及那个地方，叫阿斯湾那个地方，这是错的。原因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宁这里不可能是，因为这里很明显是从远方来的。那么而且如果我们的主宗外邦的光的话，那么当如果埃斯湾那个地方，就是说在埃及这个尼罗河上游一块地方，它本来就等于是以色列殖民地一样。所以那里你如果真的看有一些古迹的，当初的那个以色列圣殿也有一个圣殿也在那里。所以如果到了那里就不能说救恩到了地极。那我特别我每次就，所以我为什么很不喜欢鼓励人这个看这个NIV 的缘故，就是 NIV 的圣经呢，虽然是很简单的英文，能够帮助你读英文，但是许多地方翻译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原文是说这些从秦国来，原文就在于从西尼来。那么所谓的西尼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原文是西尼，原文从来没有叫阿斯旺的。那么为什么会讲的阿斯旺呢？因为这个地方原因就是根据死海古卷以后，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抄本。那另外一个抄本那个音呢，很像什么呢？很像这个稍微一个变音以后，就不是变成悉尼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好像是在这个埃及附近的一个地，那埃及的一个地方，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你根据上下文，还有根据主的救恩所的地级，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悉尼，你看这个悉尼跟基拿、支拿，还有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向来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那个悉尼应该就是指中国来说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法文就 CHIN， 就是从秦国来，然后才演变成中国的 China。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这里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些哪里从远方来，因为福音要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既然讲到福音要送到地极，讲到众海岛，远方的民当留心而听。所以既然你们要听这个福音，要来到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些人怎么样从地极来，表示什么？表示是个大的丰收。所以不要忘记49章的预言乃是指着福音的大丰收来说的。那么等到福音真的送到地极，等到真的像主所说的，你们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那么真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所以49章的预言特别应验在哪？特别应验在主快回来的时候。那果然1948年无花果恩书翻了整页了，你看我们就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有的人就从开封回来，有的人从上海回来。所以说看到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这段预言很明显就应验。但是我们说过，这里还有重要的一个应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主既然是救主，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把福音送到地极，而且要做外邦的光。所以从第八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然后你看见吗？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要对那些捆绑被罪捆绑的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在他们的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日烈日必不伤害你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主要领这些人到哪里？到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么反应是什么呢？反应很清楚，十二节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他们从远方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他们听见有话说，捆绑说出来吧，他们听见有话说，显露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漂流在远方的人，我们就听见了这个福音。然后呢，圣经说这些人从西方来，而且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弟兄姊妹表示说，你看这些人从中国来，等到福音真的送到中国，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全人类最多的人数 无论如何是当然值得纪念中国来说。所以你看，等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口能够蒙恩得救，那当然是件太大的事，这是震动天地的。所以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段圣经看清楚了，我想我们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是指说我们的主，特别在他要回来以前，福音要我们不敢说传遍中国，但是福音最少能把整个的中国把它好像翻转过来。所以这就指着中国要让福音要这个不止听见福音，而且许多人要蒙恩的救赎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件事完全应验，等到这件事就完全丰满丰满的圆成的时候，那么这里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善呢应当发声歌唱。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预言要从圣经看中国，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这个果然应验了。然后我们就看见说历史上的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怎么样陆陆续续来到中国，尤其是开封的犹太人，不要忘记开封的那个会堂。那么如果你真的到以色列去看，你下了飞机特拉维没有多久，你可以看到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模型，就是讲的开封犹太人那个会堂的模型。那我们从前讲会堂，我们以为真正是会堂，如果是会堂的话，不可能是一个圣殿的样子，不就是普通的房子。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rooklyn 去的话，那么会堂是很简单，会讲就是普通能聚会的地方，他们十个人就可以会堂，他们在那里读圣经祷告，他们不能够献祭，所以不需要是个圣殿。但是呢，如果大家真的去看过开封的那个会堂的模型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模式是完全根据什么，是完全根据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模式。所以那个应该是所罗门圣殿还留下来的影子，残余的影子。那么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到了开封以后，他们就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开封的这最有名而一直留下来或者流传好久好久，其实在这个以前他们到了西安，那么再早到了西宁，就到了大概是宁夏那一带，到了宁夏那一带。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最早期失落支派，他们不是建会堂，他们就是根据他们还留下，因为是所罗门以后他们被掳的嘛，所以那个影子他们有了他们的圣殿。所以这个是中国怎么样在失落十个支派怎样从最早的新疆，然后到了宁夏，然后到了西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到了开封。那么很明显的，这些人都是失落十个支派，有的后来到杭州，到了镇江，那么最后还有的到了广州。广州曾经有一度有120,000就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些所留下的记录，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所以如果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些失落的支派从那里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为着圣经应验，你看见这跟什么？跟以色列人他失落十个支派有关系的。因为既然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包括在中国的以色列人曾经失落，就神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圣经可以很准确地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的。但是开封的犹太人有两批的，一批呢是在这个大概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来了，这是第一批。那第二批呢是在什么时候来的？第二批呢是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就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人他们都姓赵。所以我们圣经很准确地说这些人从哪里？从秦国来。所以一面是指说以色列人在中国的以色列人怎么回到他们的故乡，这个应验来说。另外一个应验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听见福音来说。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经这里所讲的秦地这个地一定怎么样呢？一定是在以赛亚那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的确没有说在以赛亚还没有开始以前，还没有写以赛亚书以前， 大概100多年，有一个人叫做秦非子。那么那个时候他因为养马有功，所以周朝皇帝呢就封给他一块封地，那个地方叫做秦邑，就从大概今天天水那个地方就开始了。那因为从那里开始，他自己是养马的，那么他呢一面是给国家马，另一面他自己留了好多的马，然后最后慢慢就借着那些马就进到关中，就进到陕西渭河渭水这一带。那么是就到这一带。那么还有呢，等到后来西周要快亡的时候，那么这个周天子呢，向这个秦襄公求救，那么好了，他果然答应他。那么从此以后，他正大光明带着武器就可以直接进到关中。所以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他的祖先根本是可以说就是养马起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西安，如果你看了兵马俑的话，那个不光看到兵是那样子，兵陪葬的，还有些马陪葬，尤其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就是你看见马跟那个马车的，那为你可以你从那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很明显的，你看见秦始皇为什么能够建立那个时候最大的帝国呢？为什么能统一天下呢？为什么是第一个皇帝呢？很清楚，他根本就是从就是养马起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在以赛亚以前已经这个秦族或者秦族已经开始了。那么最早是有秦襄公，后来呢到了这个春秋五霸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秦穆公。那那个时候呢，他就真的从天水慢慢就扩展。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秦地。当以赛亚书所说这些人从秦地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从兰州一直到黄河，然后从北边宁夏到南边一直到秦岭。所以这整个地方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所那个时候所说的秦地。而且借着丝绸大道，我们知道秦始皇以赛亚当然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是从秦国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不是凭空捏造一个中国，不是凭空捏造一个秦地，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块地方。那么你要明白这块地方，你要读中国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刚好是分作先秦史，还有后来呢就是帝王史。那么从先秦史就是指的从秦始皇以前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当以赛亚写这些人从秦地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根据那个时候平的的确有这么一块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因为有些弟兄们到了台北去参加远东特会，那完了以后呢，我们想就趁着方便，因为我们已经很靠近了，所以我们就想说能有一次这个探路之游，就是我们就到，我们本来就在第一个梯次，我们不是讲到这个秦地吗？我想我们实地去看一看。那么因为这是个像一个什么是 inspector trip， 所以这个等于是不过是视察一下，看一看到底这些地方有没有可看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地方的同行，不过因为很冒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们只知道这些地方。那么如果去的话，当然不能光去看西安，因为你如果从飞机一下飞机的话，就是咸阳，咸阳就是秦朝秦始皇那个时候首都，那火烧阿房宫很可能就是火烧这个咸阳宫，很大很大的。那你下飞机的时候就是那么一块地方。所以讲到秦地，当然最后是到了咸阳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版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历史先秦史，我们知道说最早是在天水起家的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一班弟兄们，我们也从天水开始，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天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我们白跑一趟，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呢，这一次就让我们看到了天水没有白跑，而且到了天水以后，我们很自然就到了陕西最西边，快到甘肃有一个地方叫做宝鸡。这个宝鸡呢，我们晓得原来就是陈仓，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那个时候韩信为了帮助刘邦呢，再进回到关中，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刘邦已经给项羽一个印象，就是他怎么样都不回来，所以把所有战斗统统烧掉。但是你最后还是回来，回来怎么变？他明修栈道，他好像要在那里恢复那个栈道，但其实呢，他已经暗度陈仓。陈仓就是叫做宝鸡说，就是宝我们所要去那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宝鸡一定有东西可以看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可以说是秦地一部分。但是我们对于宝鸡只是听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真，我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看的。结果很稀奇，这次我们去了，我们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全中国最大，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那青铜器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西周那个时候，周朝那个时候挖出来的宝，结果通通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去普通到陕西去只去西安的，不会有人乘到宝鸡去，没有人这样走的。所以当我们那个时候写信去请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好久才回信。因为我想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平常怎么有人会跑到宝鸡这一带去，根本普通不大去的。而且这个所谓青铜器博物馆才开张不过几个月而已，没有人会喜欢去的。那么还有呢，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确打开眼界，我们真的很明白，哦，原来这个周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挖出来的青铜器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里面的确都是宝。那么一直到了西安，一直到了这个兵马俑地方，我们才看到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就是按照那个比例，大概一半的比例，那个青铜器做成了马跟马车。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因为秦朝秦先祖秦人的先祖本来就是养马起家的，所以这也是他们怎么得到天下的。所以然后没有多久，我们从那里就到另外一个城叫雍城。这个雍城原来就是秦国的时候，就是在秦始皇以前，就是他们诸侯国的首都。那么然后你到了雍城，那么你才去没有多远的地方，距离有个地方是周原，那么原来在岐山下，在渭水的北边一片大的平原。那么大的平原呢，后来原来当初周朝的人就周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所谓的秦地什么呢？原来所谓的秦地就是周朝的故周人的故土，他们最早的故乡就是从哪里来。所以如果你从考古发现，从那里考古发现，结果你就发现这个中国的第一座四合院。所以你如果想说圣经里面说主耶稣来的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不是西方的房子，乃是指着四合院的房子说的。那如果指着四合院的房子来说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你到北京去，你真到北京，你今天有一个最华丽的这个四合院给你参观的，那也是景点之一。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真正历史上第一座四合院挖出来的，那么就是在周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想，你就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周人的习俗很稀奇，好像跟犹太人的习俗很像的。所以历史学家才告诉我们说，原来夏商周，夏呢本来就在中原的，这个周这个商呢是从西边过来，从山东那边过来的，然后周呢是从西边那边过来。那么这个暂时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原来这个秦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周朝的故土。所以然后慢慢我们从那里就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那么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呢到了，为什么说这些人从秦过来，一直是说如果这个秦，为什么是用秦来代表中国，那一直，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个就是个秦地应该从以赛亚以前秦妃子开始，一直到主要回来以前，那块地应该还在，一直在的，不会到时候就不见了，不可能，那块地应该还在。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很明显的以秦来代表整个的中国，那么很明显的，因为神搀扶着古列，所以古列成为一个大的帝国。所以现在很记录为什么用秦呢？因为只有一从秦朝，就是说从秦始皇开始才真的建立了 一个第一个中华的帝国，而且他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做秦始皇，英文翻译的 First Emperor。所以既然他是秦始皇，既然他是第一个皇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此以后，那么从秦开始，你可以用秦来代表整个的中国。所以今天外国人想到这个秦国，想到中国，第一个想到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有人问说，到底在这个太空之外看得见看不见的，所以有很多的争执。那么我还记得这个 NASA 还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文章说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问题要看这个不可能是怎么不可能法。在月亮上是一定看不见，但如果在比较低空一点地方能看见看不见，那么好了，我看过一篇 NASA 的文章，是2005年写的，但是2005年以后又有一些事情的发展，所以有人说肉眼是看得见，不过你要看哪个角度，那当然你要看在什么空中。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争执都是其次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万里长城的确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秦始皇的杰作。也每次叫人想起中国，就想起万里长城。那不光是万里长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秦始皇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盖了陵墓、陵园，那么就像金字塔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再去看兵马俑，兵马俑就是陪葬坑的，陪葬坑里面不过一部分就是了。你还没有看见的，不知道有多大，不知道有那么，你就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样享尽荣华富贵。他生的时候要统治中国，死的时候他也要统治中国。所以你去看那个模型，那个地下宫的模型，就是看那个棺材根本是浮在那个水泥所做的水流上，一个代表黄河，一个代表长江。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现在人家不大敢靠近这个秦始皇的墓，就这样，因为这个拱的分量比现在普通的成本最少达8倍以上，所以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么所以到现在还有其他的原因，像兵马俑一出土以后颜色就不对了，它本来是彩绘的就失去它的颜色。所以从这种种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陵园是陵墓是开放的，但是你能靠近你不能靠近，你能想象你只能稍微想象一点，那么你所看见的什么就是兵马俑那一块而已，但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附近有个万人冢，这个万人冢什么意思呢？万人冢就是说当这个陵墓要这个陪葬坑要埋完成以前，都是那些匠工巧匠来做的，但因为他们做的缘故，他们知道太多的底细了，所以最后他们一个都没有活埋的。所以你就可以当你看见那万人冢的时候，你就看见多少人就因着陪葬坑就这么埋下去了。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是传说不错，就证明说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你不知道万里长城它原来是建立在许多的枯骨上面，然后需要孟姜女哭把城墙哭倒了，然后才能找到丈夫的尸体。所以这是个形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秦国当秦这个帝国兴起的时候，它代表中国不错，你看见外面金银铜铁，但你忘记它里面乃是像狮子一样像熊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秦国是暴政，暴政必亡。所以为什么荆轲刺秦王变成英雄故事，原因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是暴政，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整个历史的开始。所以一面是万里长城，另一方面是陵园，还有就是阿房宫。那阿房宫是怎么回事呢？阿房宫就是每次秦始皇去征服一个国家，他一定叫人画一幅图画，宫殿图画，然后就照那一模一样的，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阿房宫那个范围里面就盖起来了。所以我们才会明，我们这是到过雍城，我们才晓得从雍城到咸阳大概开2个钟都不止啊。你看看那个时候阿房宫什么，阿房宫一直从咸阳一直到雍城，所以起初我们不明白，那么火烧阿房宫，那么表那3个月才烧完的，那么这表示说这的确是很大很大。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说很可能阿房宫根本没有盖成，因为时间太短了，不可能。如果照着构想的话，你看你政府有多少个国家，它每一个宫殿都在那儿，而且把些宫女啊工人就通通移过来，这是秦始皇做的事。所以这件事情秦始皇没有做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想起，你如果根据史书上面所讲的阿房宫， 你就可以想象说，今天从咸阳你可以开车，开今天的车到了雍城要2个钟头，那么大的范围里面，那恐怕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皇宫。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当神呼召召提名召古列的时候，你看他眼前有个大的帝国是什么？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讲的中国是最能够代表中国，从历史就历史来分的话，我们中国史是分成先秦史后来帝王史一样，很明显这样分的。所以可见秦是个分水岭。所以神当然知道古列的存在，圣灵当然知道秦整个中国将来历史的演变，但你怎么来形容中国呢？当然是从秦，讲到秦，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了中华第一个帝国，那就是秦跟汉来说的。而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跟中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是重叠的。那么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讲到这个希腊帝国，圣经是用铜来形容它；讲到罗马帝国用铁来形容它。所以打仗的时候，你看希腊用的盾牌是铜的，这个罗马用的盾牌是铁的。那你看秦朝，因为秦是相当于希腊帝国，所以你看你去看秦所用的武器，特别你去看过兵马俑博物馆以后，你看所用都是青铜的，但到了汉朝的时候就是用铁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稀奇，一面讲到西方的帝国，尤其讲到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还有不管怎么样这个巴比伦帝国也好，希腊大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到底还是在中国的西边嘛，到底还是这一边的故事，但到底东边的故事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圣经已经讲说这些人从秦过来，意思是说这个秦这个地方，秦岭这个地方，一面要代表历史长远，它是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另一面呢，的确曾经发生过一些轰轰烈烈的故事，能够代表那个地方的历史。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从哪里来？从秦国来。所以我们讲过了，从什么开始呢？从秦汉开始，然后就一直开始了2100年的帝王史。虽然不是都是帝国，但是起码因为这里面当然都不是大的帝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是连续不断的，都是多少的皇帝就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下来。而最稀奇的，我们不是说过吗？最开始的是秦朝，最末了的是清朝。这个秦跟清的发音是相近的，这个稀奇的很。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这个大秦当初他们举起大秦的这个旗，举起大秦的旗帜要进中原的时候，他们那个旗帜就是指大秦的旗，根本就指大秦的旗号进来的。而且清朝的认为说他们根本就是秦人的后代，那么他们原来应该本来在西北，后来慢慢移民到东北去。那不管怎么样，稀奇的很。你不管怎么样，你在英文都是 CHIN， 然后你加个 A 就是今天的 China， 所以今天的 China 你可以说是秦也可以，你说秦可以代表什么？整个什么 Imperial China 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的就是这个帝王的中国，就是帝制的中国，一直是什么呢？一直从秦一直到秦，而且是2100年，有这么长的历史吗？你看见一个特别在一块土地上，特别在秦地这块土地上，可以说一直可以延绵不断2100年，而且他那个光景就像古列将军的光景，虽然他们有的是兴盛，有的衰败，虽然如此，所以我们不能不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的预言。你还记得启示录预言是怎么回事？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我想不去看它了，特别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呢，谁手中有一本书卷，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然后呢，我们的主人子他升天了，所以就他配展开那个书卷。 那一展开书卷以后，那不是就有七个印吗？那第一个印，一匹白马就出来，然后红马出来，然后呢，另外一匹马，一共四匹马，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升天以后的历史，你要解释主升天有历史，那么很明显，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马是越跑越远嘛，马起头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慢慢的越跑越远，在罗马附近，然后越跑越远，越跑越远，就跑到全世界了。所以当你读到那四匹马的故事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说，因为那是主升天就开始展开的，所以表示说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是我们主降生以后，你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那么这个历史的故事呢，很明显一开始说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呢，你看见这匹白马呢，结果就出来了，它胜而又胜。那简单来说，这匹白马所代表的是福音。你看见因着我们主钉十字架，结果福音你看就在这广传了。但是福音广传的时候，跟罗马帝国要配合。为什么我们主升天在罗马帝国呢？因为我们在主升下来以前，希腊语言已经通行了全世界，所以你看见所有介绍福音的那些四本福音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这样你看见福音才能送到全世界。但是因为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大家记得吗？因为这个缘故，福音才能够送到每个地方去。所以保罗呢，他就能把福音送到，因为他罗马公民，所以他能够送到罗马帝国所能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和第一匹马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一匹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刚好什么？刚好主升天不久以后的时期。那主升天不久以后的时期，刚好是凯撒雅古斯都所执政的时候。那么凯撒雅古斯都，我们说过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四只兽里面第四个，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斯都。这四个名字圣经都点名都提名的，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所以古列将军被提名了，但如果你读到启示录，不是读到这个路加福音，你看见雅古斯都要大家报名上册，然后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很明显，主耶稣人子的国是在什么？我们的主的国乃是我们主所带来的天国是在什么？刚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这次序来讲，是先最早是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然后亚历山大，最后雅古斯，然后我们主就诞生了。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雅古斯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他给罗马帝国带来200年的和平时期。那因着200年的和平时期，所以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只要拿着一本罗马护照，你就能够把福音送到各地。我这就为什么神拣选保罗。他可以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然后他是大树文化城希腊文化城长大的，那最后他又是罗马公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呢就能够借着他来传福音。那不止如此，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你记得钉十字架有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希腊文。那么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希腊文是代表希腊帝国，拉丁文的代表罗马帝国。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另外两个帝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还有呢，就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怎么现在的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保罗起来把福音送到耶路撒冷，然后你需要一个什么？在大树长大的，把福音送到什么？送到这个希腊帝国的中心。所以你看见福音第一次在欧洲登陆在腓立比。腓立比什么地方？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起家的地方。他的父亲就用附近的金山，一个金挖金矿挖出来的山，然后就打造了一个帝国，叫做希腊大帝国。所以希腊亚历山大能够统一天下。不要忘记，那个可以说是用金子来打造的，所以你看福音根本就在那里就登陆了。然后最后保罗到了什么？到了罗马。 为什么？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见现在，因为保罗拥抱这三个世界，所以当你用三种不同的文字把告宣告说世界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起来宣告说，这个福音乃是为了全世界。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懂得希伯来文的人，然后罗马福音是写给懂得拉丁文的人，然后这个耶路撒然后路加福音乃是写给懂得希腊文的人，约翰福音乃是写给全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我们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神要对你鼓励说，我要搀扶你，为什么要为你建立一个大的帝国，不要忘记，因为这些原因，你看见慢慢的最后的福音，最后的部署叫福音慢慢就往，这是第一匹马而已，到了第一匹马，到了第二匹马有了战争，那稀奇的很。你看你为什么有战争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当初起头的人不过在地中海的沿岸而已，但这个世界大得很。你看你们今天人的野心，觉得光是巴比伦帝国不够，光是波斯帝国不够，光是希腊帝国不够，光是罗马帝国不够，因为这个最多是地中海沿岸，现在从那个开始，现在要慢慢要往外开，要往外开展，往外开展，往外开展。你越往外开展，你就知道说，慢慢到了最后主要回来的时候，你就看你说这就变成全球性的了。所以这些预言是双重的预言。一面是指第一个世纪你看见主来的时候怎么样的，第二个是指着主要回来以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匹马一直跑，而且越跑越大，越跑越大，所以到了我们的今天就变成全球性的了。但是在主升天以前，大概300年、400年、500年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那个马跑的范围还是很小。所以呢，你看见果然呢，后来自从这个雅古斯都以后，那么就很多内战，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印所给我们看到的。然后到了第三个印呢，你看见果然有了饥荒了。你看罗马帝国那的确有罗马，完全照这里所应验的。那最稀奇第四匹马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杀害地上1/4的人，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的确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还有野兽。到了一个地方，还有什么？那个时候地狱很多传染病，在罗马帝国呢，实实在在的死了1/4。如果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福音那个时候广传，因为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他的世界有多大，就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得救。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经过200-300年教会大受逼迫，结果你看见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教会什么？教会就像倒过来的无花果树，你这个无花果它根在天上，你越砍它越发展的。所以难怪今天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去，到罗马附近大概2个钟头车程，就那不勒斯那个地方，你特别到了尼禄的那个下宫，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倒过来的无花果树，到现在还在。所以那个什么，特别在尼禄是逼迫基督徒，这里给我很明显给我们一个场景，叫我印象记得很深刻。你看见吗？福音到哪里，这屠杀就到哪里；福音到哪里，逼迫就到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吗？福音要征服这个世界，要得着这个世界，但你看仇敌怎么就借着仇恨。他要得住这个世界，他要真的要叫世界都握在他的手底下，实实在在握在他的手底下，所以他用刀、用枪、用饥荒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稀奇，在主降生以后大概几百年，西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以前，前面4个马全部都应验。所以有的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这段已经变成历史了，他弄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密码是动的，所以在现在那个时候，这个1/4地是特别指的罗马帝国，那个罗马帝国那个世界来说的，你看见吗？因为我们主的福音就是你罗马帝国有多大，然后呢福音就要送的有多远，那么这个时候就算是到了地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圣灵的所要做奇妙的工作。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主的福音还要传到哪里？还要越跑越远，越跑越远，一直到主回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话，你看你很清楚，就是你会发现说，在主回来前，这些圣经还是应用的。你看今天有饥荒，全球经济大恐慌的情形，你看今天的的确确每四个人里面，每三个人里面或者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你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我们今天大概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那四匹马继续在跑，福音那匹马还在跑，战争那匹马还在跑，一直到了第二十世纪，有了两次最大的世界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规模是全球性的。但是早期的时候不要忘记，因为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你讲的饥荒就那么一块，你讲到死亡就那么一块，所以请我们记得，当这个福音慢慢往前去的时候，那你看你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它预言的范围好像是在罗马帝国，但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啊，除了罗马帝国之外，就在那个时候在世界像他这样的帝国又有四个，一共有四个。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你如果真的从罗马帝国慢慢往外扩张的话，那么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越过什么？从来没有越过尤法拉底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福音要送到全世界的地级的话，先是罗马帝国的范围，但慢慢一定要往外扩张的。那往外扩张的时候，你才发现在尤法拉底河那一边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叫做帕提亚帝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所说的安息王国。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讲的安息王国，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国呢？我们知道说，原来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不是驾崩了以后，这个就分成四个国度吗？然后其中一个的西流及王朝。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叫帕提亚，这个帕提亚呢，可以说就在伊朗的伊朗高原东北边。那么讲到这个说方言，就是讲到那个五旬节，不是很多人都说起他们的香肠来嘛？那么讲的是全世界从各地来的时候，你非常稀奇啊！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讲的第一个人从哪里来呢？第一个这个那里圣经讲说，我们个人怎样听见我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这个帕提亚人所建立的王国、所建立的帝国就叫安息王国，中国就叫安息，换成安息，就换成安息王国。那么你知道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中亚那一带所兴起来，所以这是由法拉过来的。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安息，这个所以叫做帕提亚人。那么圣经又说，这个有马代人，有以莱人。马代就是伊朗的北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伊朗首都那个妇女叫马代。然后圣经里面所说苏珊城那一带就是波斯，所以波斯人、马代人，还有什么东北边的什么帕提亚人。那帕提亚人他们后来就在那个时候建立了王国，又独立起来建立了王国，那个王国呢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帕提亚王国，或者叫做帕提亚帝国，这个帕提亚 Empire。 好，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罗马帝国，然后你往西走，越过尤法拉底河的话，先是帕提亚王国，然后快靠近喜马拉雅山，快靠近中国的时候，那么有另外一个国叫做贵霜王国、贵霜帝国。贵是很贵的贵，霜是霜是霜，这个就是霜，就是有这个贵霜，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霜露的霜，就是贵霜王国。那贵霜王国呢，这个英文是翻作什么？英文是翻作这个Kushan Empire, Kushan。 那么那个帝国呢是靠近喜马拉雅山。那么这一般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汉朝的时候，你知道汉朝这个有一个很有名叫汉武帝，他武功高强，他就把这个匈奴就拼命赶，所以在汉朝的时候他们 匈奴其实最早就是等于是蒙古人嘛，所以有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后来同化了，北匈奴又不肯同化，那么这是蒙古。但到了汉朝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什么呢？就匈奴真的赶了，一直赶到西亚去，赶到中亚去。那么赶到中亚，所以我们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河中地狱，才知道什么叫咸海。咸海原来除了死海之外，一个很大在中亚很大的一个咸水湖，那么我们才知道。所以后来唐朝，我们这整个的版图到了咸海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因为这个西汉呢，去追赶匈奴，结果匈奴没地方跑，就往西跑。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你看，本来在蒙古这一带，后来就往西跑，往西跑当然就往甘肃到河西，就是河西走廊，就是甘肃到敦煌那一带走。那么在那个时候，有一半的人，游牧民族在那个地方，不叫匈奴。那一半人中文叫做月氏，月是月亮的月，氏是姓氏的氏。那么月氏人呢，其实是外国人，是胡人。那么他们应该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说，应该是属于雅弗的，不是闪的人，是雅弗的人。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汉朝跟他们来往就叫月氏人。那月氏人他们那起头呢，就从兰州一直到敦煌河西走廊那一带，他们一直在那里。那本来他们安居好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匈奴被赶了，没有地方走了，所以他们只好往西走。往西走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当然就去打越氏，所以越氏就慢慢就往西走。往西走以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在中国古书上叫大夏。这个大夏什么地方呢？大夏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知道说。在咸海啊，有一条河流进去，那条河呢，那条河的两岸，那个区域呢，就是所谓大夏，所以大概是今天阿富汗的北部，还有呢，可以说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阿西就阿富汗的北部，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斯坦，那就是斯坦，反正那边很多斯坦，记也记不住的。反正几个斯坦的人呢，就那一块就是了，所以后来就建立了所谓的贵霜帝国。然后，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从罗马帝国往西走、往东走的话，那先是帕提亚帝国或者说安息帝国，然后呢贵霜帝国，然后最后就是汉代中国，就是汉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读历史，如果福音要送到这些地方的话，你看见这些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帝国呢？原因就是征服别人，这个就是第二匹马的结果，就是战争的结果。慢慢你就看见就是这么一种情形。那么非常稀奇的呢，非常稀奇就是说，就是国力各方面来比较的话，只有罗马帝国跟汉代的中国是可以比较的。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所以刚才所说中间的两个帝国就被比下去，根本就被比下去了。但是那两个帝国很有意思，那两个帝国很像什么呢？很像他不知不觉的就什么呢？他们不知不觉，比方说刚才我说是帕提亚帝国，这个帕提亚帝国实在说来呢，是希腊帝国，本来就是希腊国的西流经的王朝。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又是波斯，所以又接续了波斯的王朝。所以虽然在尤法拉底河的这一边，我们可以说好像只有罗马帝国跟这个希腊帝国，但在这一边呢，谁真的还延续当时这个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谁呢？那么很明显的，好像这两个帝国不知不觉就取代了。但是最叫人惊奇什么呢？最叫人惊奇所谓的远东，你再往东边走的话，所以如果你以这个地中海来做中心的话，那我们说过地中海的西边是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帝国，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南北。我再说圣经里面的北是指的叙利亚，圣经里面南是指的埃及，圣经中的西是指着东欧，圣经里的东是指着今天伊拉克跟伊朗来说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什么呢？这个范围大概是 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那个半径大概是1400英里，画那个范围就是刚才我说的东西南北的范围。但是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讲的远方，那就表示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也许帕提亚还算什么？还算是在那个半径之内的。所以不知不觉，你看帕提亚一面代表希腊帝国，一面又代表什么呢？一面又代表，不是，一面代表巴比伦帝国，一面又代表这个什么波斯帝国，他们好像继续怎么继续延续下去。所以现在你看着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真正能跟罗马帝国并驾齐驱，而且是跟旗鼓相当的，那就是汉朝的时候。所以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历史学家们，他们能够，特别是外国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脸上贴金子，不是。特别是国外，在中国以外的学者们，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他们发现说，的的确确，秦汉就代表了中国第一个中华帝国。那么秦因为是暴政，但是汉学了功课了，然后他用儒家的思想啊什么等等等等的，然后最后就延续了帝王帝国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秦汉的这个帝国。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气势，那么是贵霜不能比的。还有呢，刚才所说的这个，还有所说的这个贵霜，还有这个就是安息帝国是不能比的。所以真正的，如果我们说在西方的话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话呢，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所以你看，用秦来代表，就表示在这根线上，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就算是可以说就是这个，可以说这就是这个东边的，就是罗马帝国，就东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能看见说，如果你真的看见主身边有的历史的话，果然那匹马，尤其第二匹越大，越跑越大，越跑越大，不是吗？你看看起头啊，最起头罗马帝国最西边的英国而已，如此而已啊。但是后来英国所建立的日不落帝帝国，那原来比原来的更厉害了，因为你越来越往西边走，越来越往西边走。好了，谁会想到，在这个400年前，美国根本是个荒芜的地方，没有人要来的地方，而且到处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结果你没有想到，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日不落帝国在什么地方？1997年的时候，你看英国王子查理王子坐着他旗舰慢慢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说英国那个大不列颠帝国就正日的走入历史。但是稀奇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衰落了，是美国兴起来了。而且稀奇不稀奇，美国根本就不在那个1400英里之外的，根本是远方的。而且你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现在你看起头是罗马帝国，然后英国和西班牙就起来了。那英国跟西班牙为什么能够起来呢？因为他们是海上的强权。所以你看见西班牙就拿了整个的南美洲，然后你就看见英国，就那个时候跟荷兰起头，英国和荷兰，但是后来最后你看见英国怎么样？英国变成日不落帝帝国。很清楚，这个帝国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大。这就是西方来，东方到了元朝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是蒙古人就到中国，其实蒙古人不光要拿中国，蒙古人要拿天下。所以后来呢，你叫蒙古的军队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跨过幼发拉底河，最后到哪里？还到了莱茵河，最要紧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今天维也纳的地方，差一点点就要过河，整个西欧就可以完全席卷了。那个时候蒙古他所统一的帝国，那面积的范围是全世界1/4，人口也是全世界1/4。后来能跟他比美的是谁呢？跟他比美的是英国。所以你看，西方有英国， 这个东方呢有蒙古大帝国，的的确确一直你看就是各方面来讲，那个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不是就圣经第二章这所形容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但是最后最后你明白吗？最后最后你真的一个是，如果以地中海做中心，你应该越远越远，这个慢慢慢慢的，本来是远西，本来是西西，你应该到了英国了，但是还不够，现在是在远西，这些人从西方来，从远方来，包括什么？包括今天加拿大，包括今天的美国在里面。所以现在谁会想到他就回来？在目前我们能看得见，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超强的国家，连苏联都不是。那这个尤其是本来是还有跟苏联可以对抗，但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很明显的，你看你在远方远西有一个帝国被兴起，不能说帝国了，就是它是变成一个超强的国家。那么是什么？那就是今天的美国。那么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会不会就在远东最远？一个是到，一个到了远东，所以现在远东跟远西只隔个太平洋而已。你真的到了远东的时候，你看见了，这就是大家今天许多人所谈论过去十年乃中国崛起的十年。那么我不是跟大家提过，有一个人他小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叫中国人十亿人不要一起跳，一起跳这个地球就要灾难就来了。他现在写书的时候已经变成十三亿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有很多问题，一面来讲一个富强的中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这个代价是全世界都要付上的。所以不错，好像是中国人在那里跳，但是你看见整个世界都会受影响，因为到底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所以现在你就问说，等到两万万马兵真的向中东进军的时候，稀奇不稀奇？这两万万马兵一定是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来的，那么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中国。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Chindia，Chin 是应该指 China， Dia 应该指的印度，所以他特别讲到 Chindia， 等到将来中国跟印度这个强大起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都知道今天讲的电脑世界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到印度的世界。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当他开电脑公司或者电脑作业的时候，那么同时呢，当你睡觉的时候，印度他们不睡觉的，他们会很廉价的就跟德国印度的这个工人就可以为你效劳。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印度的发展也是叫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所以如果两万万马兵真的能够叫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倒下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只有这个地方什么？这个地方一定在远东这个地方。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将来在远东一定有一个超强的国家像美国一样能够兴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得出来，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你看见说那匹马越来越远，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么不要忘记，现在你不能光讲罗马帝国了，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曾经有一度英国帝国存在，曾经一度这个蒙古帝国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美国开头了，而且很明显的，这个欧洲很明显的这个东方也开头了。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人类历史结束还是在中东的。所以欧洲必须要抬头，欧洲抬头就是罗马帝国要重新抬头。那么如果今天中国是相当于罗马帝国的话，那么是不是表示有一天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不只是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会不会中国也要复兴？为什么？因为中国曾经经过了第一个中华帝国，就是秦跟汉，秦很短，汉很长。第二个帝国就是隋跟唐，隋也很短，唐很长。所以今天很多人中国人说他们是汉人，他们讲的话是汉语。那么但是他们穿的衣服是唐装，然后他们上街就是唐人街。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以汉以唐来自居呢？因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到了隋唐的时候， 等于什么？等于是第一个帝国的复兴，第二国的翻盘。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会不会根据整个历史的演变，到了主回来以前，你看一看那个2000万马兵，你就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当到处都有刀光剑影的时候，也是到处福音要传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一面看见是红马，但同时你要看见白马，那个时候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着天国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主很快很快的就要回来了。那最后我想我要很快的证明一下，虽然我们时间过，但我要给大家几个数据就可以就证明说，的的确确罗马帝国是相当于当时的这个 汉朝。那么如果你把唐加在一起，你可以说 汉唐雄风和罗马帝国的对比，或者有人把它称作长安帝国。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首都在西安，唐朝的首都也在西安，而且唐朝的首都的西安，这个西安比罗马要大5倍之多。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确就做历史来说，那么在我们在东边和西边，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是西边的，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当主的说这些人从秦国来，就表示说那个像西古列将军那个帝国不是很早走入历史的，等到我们主回来，等